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啊，我曾经问过一位中国朋友，问他，如果你在听一场讲道，你会更想听一个外国人用英语讲道翻译成中文，还是想要听他也用不太流利的中文给讲道呢？他说，回答说他更愿意听外国人用中文讲，哪怕他的中文不太好，因为那样不会花两倍的时间。所以今天我来决定听他的建议，今天用中文来讲道，请大家多多包容，也请给我多一点耐心啊。神的旨意真的太奇妙了。大约两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费城圣经归正教会，跟你们分享了我们海外的计划和愿景。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神会用这么多方式来扶持我们，尤其是你们对我们一家的支持与代表。我更没想到我会站在这里用中文表达对你们的感恩。而我想你们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和韩国家庭一起同心合一的把福音传给我们共同深爱的人。所以虽然我中文还不太流利，我还是希望尽力表达我对你们教会的感恩，知道我们一家在圣召合场上并不孤单，因为你们在我们祷告，在支持我们，也愿意和我们一起推动福音的网传。今天能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真的是我的喜乐和荣幸。因为安全的原因，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分享太多关于我们工作的细节但很欢迎你们来参加之后的植入学，到时候我们会分享更多的具体的内容。但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也在思想你们教会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想提醒我们每一位，到底是什么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是什么成就了我和你们之间这个福音的伙伴关系？更重要的是，作为教会，我们必须坚持放在最优先位置的，就是福音本身。所以今天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应该用哪三种眼光来看待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会透过使徒保罗的生命和教导一起来学习。所以今天信息的结构很简单，保罗从三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来看待福音。第一个是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第二，福音是我们的呼召，第三，福音是我们的盼望。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求他的帮助。主啊，我们就算用永恒的时间来认识你的福音也还是不够，但今天当我们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时，求你赐给我们更多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智慧，不是为了让我们骄傲自大，而是让我们被你的充满激发，我们对你的敬拜，也让我们更有爱心去爱别人。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你的话进入我们心里面，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那保罗提到福音的第一个角度，就是福音是好消息。我们可以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看到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9:16。我传福音远远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夸了。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他也曾在那里停留了但不算短的时间，向他们传扬福音，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建立哥林多教会。 那后来保罗前往其他地方继续宣教，他就通过书信与哥林多教会保持联系。那这间教会在保罗不在的情况下继续成长，但也开始出现一些分裂，有人开始跟随不同的属灵领袖。在当时的文化里，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老师、哲学家或者宗教人士通常都会会有一群跟随他们的门徒，而这些门徒会奉献钱来支持他们的教导和带领。但耶稣不是这样，保罗也不是，他们从不收门徒的钱。所以呢，当哥林多教会里的一些人看到保罗身为他们的牧者和教导者，却没有收任何金钱上的供养，就开始质疑他的身份，说他可能不是真正的使徒。他们心里想，如果保罗不像一般的老师那样靠门徒的奉献养活自己，那他肯定有问题，有些问题，他大概不是真正的使徒。他们之所以这样怀疑，只是因为保罗是白白的把福音传给他们的。那在这一段经文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说的没错，传道人领受供养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应当的。他应用了旧约的律法，他说牛踹犊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意思是牛在田里做工的时候可以吃地上的草，也就是说工作的人他们有权获得自己的酬劳。然后在第十四节，保罗继续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是保罗说，我不这样做。虽然他认同传道人领受供应是合理的，是合乎圣经的，但是他在第十二节说道，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传饼，倒凡事领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他同时在第十六节也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保罗说出这样的话呢？保罗在这里用了表达传福音的那个词，是希腊文的那个 euangelizo， 意思是宣告、传讲或者带来好消息。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及物动词。那什么是及物动词呢？那简单来说，用英文文法来解释，原格律所就像英文里的比如说 I love， 那你不能只说 I love 然后就停下来，这样意思是没有 love 的对象，不完整的，所以你必须加上一个宾语，例如 I love my family， 我爱我的家，或者 I love God， 我爱神。那同样的，在谈到福音的时候，那个动词是 proclaim 宣讲，的宾语就是 gospel 福音。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还出现在保罗书信里其他27处，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动词原格里走，它就是一个词，宣讲和福音这两个观念是绑在一起的，一起出现的。这个词本身就把宣讲和好消息这两个意思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原格里走。也就是说，对保罗来说，宣讲这个动作和福音这个宾语是完全不可分开的。你不能只是宣讲却没有提到好消息，也不能说有好消息却没有宣讲，因为消息本身就是要被传出去的。 preach 宣讲和 gospel 福音，他们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福音、 这个词的完整含义，必须包含宣讲这个动作。十六节他说，我传福音一个字，因为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一个字，我便有祸了。那因为传福音这句话的原文就是一个词，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有27次，他27次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传福音的。另外还有57次，虽然他没有用宣讲这个词，但他一提到福音，就会搭配其他类似的动词，比如见证、传扬、分享、说明等等。那对保罗来说，如果福音只是停留在心里，却没有被说出来，就不是他所讲的福音。我们不能把福音藏起来，福音是好消息，而所谓消息就是已经被宣告出来的事情，对吧？他告诉你某件事已经发生了，然后你需要对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做出回应。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好消息不是一个建议。建议的定义就是说，结果取决于你怎么做。消息是有人已经做成了，建议是就看你自己了，事情能不能办成。我读到一位牧师的比喻啊。假设有一支敌军，他们正在往一座城市逼近，那这座城市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军事顾问啊，也就是说需要有人来提供建议，比如告诉你战壕应该挖在这边，弓箭手要布置在那边，投石机部署在那里。但是如果有一位伟大的君王已经提前出面拦截领大打败了那支敌军，那这座城市还需要顾问吗？不需要。他们需要的是报好消息的人，其他宗教都是派出军事顾问，告诉你要做哪些仪式，遵守哪些律法，实行什么规条，好让你靠自己的努力得到想要的福分。但是基督教所差派的是报好消息的人，宣告敌人已经被打败了，死亡已经被打败了，撒旦已经被打败了。一个是出于喜乐的回应，另一个是出于想要努力避免失败的回应，这是内心深处的害怕。所以对保罗来说，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意思就是他非传不可，因为福音的本质，这是一个要被宣讲出来的消息。在保罗的观念里，没有被传讲的福音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他不认识那样的福音。所以一个只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福音根本就不是福音，那只是我们把这份宝贵的礼物占为己有，好像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那这样的心态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明白福音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完美的顺服，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完全出于恩典。如果我们把福音当成一种建议，那我们在传的时候就会犹豫，对方到底会不会听，会不会接受。但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福音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基督的死和复活，那我们会急迫的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对方。 那第二个观点就是福音是我们的护照。最近很多人常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啊，你们为什么想去海外成为宣教士？啊，我知道这个问题本身是出于他们对我们的关心和善意，因为有些人是真的想了解，要让我们成为宣教士，需要是什么样的经历，他必须经历些什么，才会愿意走上这条路。他们也许会以为我会分享自己对某个族群的特别的负担，或者我对语言学习或者文化差异的兴趣。没有，但其实都不是这些原因。我不觉得我有传福音的恩赐，尤其是面对跟我的文化不同的人。说实话，我们在海外的时候要去爱别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也没有特别擅长语言，更不是什么文化爱好者，我的家里也没有什么宣教士。事实上我小的时候父母甚至都不是基督徒。我想说的是，我们去海外宣教的决定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性格上的特质，也不是因为我有特别的恩赐，或者是受到什么外在环境的推动，没有。这也不是什么荆棘火焰的奇妙护照。越想我也觉得这个决定其实从我更深的认识神，认识耶稣是谁，认识耶稣渴望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开始的。有时候我也会被邀请去分享关于宣教的护照。那护照这个词在教会里其实是个很熟悉的一个解释吧。我们常常会听到你被护照去做什么，是不是很经常听到的问题？那我们心里很自然会有一个假设，就是如果你要离开现在的生活去做宣教的工作，那你一定需要一个非常特别和明确的护照。但是当我去考察圣经里那个护照这个词出现的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他很少是在描述一种非常特别超自然的经历，甚至连保罗自己也没有用护照这个词来形容他在那个大马士革路上遇见耶稣看见大光的那个经历。相反的，他用护照来说明的是耶稣用恩典把他护照出来。这个护照不是靠一个惊天动地的神迹，而是靠神的怜悯和拣选。那让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1章15到17节。然而拿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这一生他儿子许是在我心里，将我把他藏在拉巴门中，我就没有与属血亲的人商量，也没有向耶路撒冷去见那些给我献作使徒的，唯独我和阿拉伯去，好叫我回到大马士革。如果保罗今天还活着，你问他，你为什么想去做宣教士？我不觉得他会指着在大马士革路上的那个经历，认为那个事件就是他宣教护照的来源。我想他会指向的是在大马士革路上他所遇见的耶稣。他不会把自己的护照描述成一种非常特别轰轰烈烈的经历，反而会说这是主用恩典护照了他，正如他自己在书信里写的那样，他宣教的热情 不是从其他伟大的宣教士或牧者那里学来的，这是他亲口说的，他没有跟别人商量，甚至连去耶路撒冷见使徒都没有，反而他去了阿拉伯，在那里待了三年，在那段时间他一生独处研读圣经，也在那段日子里，他深深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对保罗来说，推动他宣教的不是文化的能力，不是某种特别的才能或训练，而是神自己。我们也一样，不需要成为一个特别有恩赐、熟悉文化的宣教士或牧师，才会渴望神的荣耀。只要我们真实的遇见了这位神，我们心里自然就会有想要宣教传福音的渴望。我听过一个宣教士说，那些最认识神的人，也是最有责任感，也是最有能力去传扬神的。那些最认识神的人，也是最能侍奉他的人。因为神本身本身就是他们所要传扬的信息。如果我们看到耶稣的荣耀，那我们就绝对不能保持沉默。荣耀的神必须被我们传扬。正如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亲近永生的神，可以与他交通，同样的，每个基督徒也都被呼召去把神的真理传到地极。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种的错误的想法，认为神只会信徒当中挑选少数人出来去做宣教士。但我不认为神的意思是这样的。当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的28章大使命的内容，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当中我要拣选几位去传福音直到基极，他是吩咐所有人都要去。有一位非常我尊重甚至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叫 William Booth， 他是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的创始人。Salvation Army 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商城前面有那些摇铃的人，他捐钱给贫困的人。那他说过一句话，你说你没有护照，不如说你是没听见护照的。你把耳朵贴近圣经，就会听见神对你说：“去吧，把罪人从罪的火中救出来。”他在这里到底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护照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也写在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去。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命令。有一位宣教士曾经这样说过：“你有没有听见宣教的呼召，取决于你想不想要听到。”我们的假设不应该是大家都应该留下，只有一部分人去宣教。相反的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呼召出去宣教，其中有一些人被神留下来，是为了装备、差派，并支持那些被派遣出去的。无论是留下的，还是被差派的，背后的动力都是同样的，都是由神而来的。被差派出去的人，应该就是真的认识神的人。那第三个观点，福音所带来的盼望，的确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它能够点燃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也正是这个盼望让人类能够坚持活下去。英国作家 Samuel Johnson 他曾经说过，人最自然的渴望不是从一个享乐奔向另外一个享乐，而是从一个盼望奔向另一个盼望。盼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总带着一个方向，一种值得我们期待的未来。它打开了我们通向未来的大门，也引导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理朝着那个所盼望的方向前进。盼望总是和一个未来的应许连在一起，那就是某件事情将要发生，某个改变将要出现。而这种迈向未来的盼望，其实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动力。让我们觉得没有盼望的事情就是什么分别？为什么飞机场送别总是让人感到难过？为什么葬礼总是让人感到悲伤？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那就是分别。我们哀伤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可是我们心里有多么希望它能一直存在。就像我每次回到我长大的地方，我的老家在韩国，走进我小时候的学校，或是去那个我曾经跟同学打架的那个游乐场，那每一次回去都发现有些地方不一样了，一切都变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那说实话，我心里很伤感，因为我知道每次我回去肯定又有什么改变了。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些人已经不在了，我记忆中的那些的地方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也多了新的建筑、新的商店，甚至连风景都改变了。我们其实都能体会到那种感觉，跟人说再见从来都不容易，特别是当你要告别的是你所爱的人。万事总有结束的时候，而那种结束的感觉会带来伤痛。之所以会痛，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声音说我不想要这样，但圣经让我们知道这背后是有原因的。我想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会害怕死亡。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要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我们对永恒的渴望是神亲自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人可能不相信耶稣的复活，甚至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但是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都在盼望复活。没有人喜欢说再见，没有人喜欢回忆慢慢消失，也没有人愿意见到世上的人和事情最终就慢慢的消失，你会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对复活和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我曾经在台湾待了两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在一所学校工作，当时我的经理是一位大概40多岁的女士，她像我妈妈一样，在台湾她非常照顾我。那我在那里工作的那段时间，她的父亲刚刚去世， 那所以他问我能不能参加他父亲的葬礼，那我当然答应了。那他是来自一个传统的台湾家庭，所以他那是一场台湾的传统葬礼。那到现场之后，大家被安排坐在不同的区域，商家的朋友坐在一边，亲戚坐在另一边。那我还记得我和其他同事坐在一起，静静地观察整个过程。每一组人都会轮流走到遗照前，他们鞠躬。那前面还带着许多的偶像，许多人向那些偶像祷告、献香，然后他们会走去安慰我的敬礼。那我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走过去，想要安慰他。虽然他们都想要说一些安慰的话，但没有人说得出来。而我心里也很伤痛，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我的敬礼，他心里那么渴望得到一丝盼望，却没有人能给他。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任何的盼望，同时他也没有盼望可以再次见到他的父亲，他也没有办法从任何人得到安慰，他也不知道将来有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地方。当一个人陷入完全没有盼望的处境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是无话可说的，没有什么安慰的话能说得出口，没有明天，也没有下次，那这是没有盼望的情况。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永远不会陷入这种没有盼望的情况。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实践，你总是有盼望。甚至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依然有永恒的盼望。那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4中关于死亡的教导。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群正在经历绝望的信徒，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找不到任何能安慰自己的理由。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有永生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经历了你们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十字架的死亡。但他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你作为一个相信福音的人，即使面临死亡，也要与他一同复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召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神的福音，那你就已经拥有了盼望。这是福音所带来的，这是一种无论在什么处境中，心里都带着对未来的期待，荣耀的未来。弟兄姐妹们，世上的人渴望有盼望，他们的生命里是要盼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犹豫把这份盼望带给他们。当人们面对死亡、面对苦难感到无助、充满恐惧的时候，当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信什么的时候， 我们清楚知道有一个信息是充满盼望的信息，而这个信息正等待着要被传扬到他们的生命里。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他们真正想要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我在台湾的经历相反，我想跟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有一位到玻利维亚 Bolivia 宣教的美国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Mike Wheeler。 他当时是单身去的，在那里参与职堂的工作。过了几年，他认识了另一位也是单身的女宣教士。后来他们结婚了，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他们所属的宣教机构发现，玻利维亚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牧师，而是对牧者的培训。所以他们决定回美国，在芝加哥的那个三一神 Trinity 学院接受进一步的神学装备，好培训当地的教会领袖。他们当时差不多40岁，刚开始都读书没多久，他的妻子就被诊断出乳癌晚期。那没过多久，他也是自己也被诊断出胃癌晚期。虽然芝加哥有全美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医院却告诉他，我们没有办法治你，那他还能做什么？宣教机构就把他送到梅奥诊所 Mayo Clinic， 看你那里的医生正在进行一些新的治疗方案。他们切除了他95%的胃，并用一些原本是治疗结肠癌的实验性药物治疗他。那慢慢的，他的胃癌竟然真的被控制住了，他一点一点的恢复了体力，也完成了神学的学业。但他的妻子那边癌症复发了，并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等他毕业后，他带着他们7-8岁的女儿来到一位牧师的教会。他分享他接下来的计划，要回到玻利维亚宣教，因为他当初就是为了回到工厂才来芝加哥读书的。但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是刚才那些事，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他在讲台上分享的那30分钟里，他讲的全都是神的良善，一直赞美神。弟兄姐妹们，福音就是好消息，是我们被呼召去传讲的好消息，而这个消息是充满盼望的消息。那我刚才分享的不是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基督徒的生命，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只是因为这蛮有能力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当圣灵充满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心里最关心的就是永恒的事情，你最在意的就是你在福音里已经拥有的恩典，你最在乎的就是神，而不是你自己。所以我一点不觉得 Mike Wheeler 他的人生是浪费的，他只是把福音看作是必须被传讲的好消息。对他来说，传扬福音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燃烧的荆棘的护照，而是每个基督徒都领受的，去传讲神良善的普遍的护照。 即使在他妻子患癌的过程中，他也一直忠心地传扬这份福音。对他来说，福音就是盼望，因为他知道他将来还会再见到他的妻子，而到那时他们跟我们一起会继续一起做同一件事。那件事什么？赞美神的荣耀。我们听这些话，我要问你们，对你们来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一个门票，我们可以进去天堂，或者福音其实好消息。为什么神给我们好消息？这是为了你们自己吗？或是为了别人？所以我们可以分享这个好消息，跟他们一起进去天堂，跟他们一起赞美神。那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轻看了传福音的使命。求你赦免我们只是把福音当作是一张进天堂的门票。愿你的福音在我们剩下的日子持续地改变我们，帮助我们看见这福音是我们必须传扬的好消息，是你赐给我所有信徒的护照，也是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盼望。愿你的荣耀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我们这些器皿，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充满全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